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慢炖》，我是刘丽。
Hello，大家好，我是雨萌。
今天还是爷们儿系列啊，我们的主人公还是贾云，因为我们上期没有聊完，刚刚聊了他的一面，就是搞事业。我们用了一个通俗的词汇啊，其实可能在那个时候也谈不上什么搞事业，对贾云来说，可能主要是解决当务之急啊，就是一个生存问题。他和他的寡母啊，需要钱来过日子，那就只能从贾府身上着手了。因为我们也聊过，贾云的选项其实也不是很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摆个小摊儿啊、打工啊什么的。那贾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找工作哈，在贾琏身上公关没有成功。在凤姐身上公关终于成功了啊！其实凤姐也是几次从贾琏手上截胡了工作的，然后又给到了贾云。不管怎么说呢，结果还是挺好的。贾云拿到了种树的活儿，200两银子只花了50两种树，剩下的还掉倪二的钱，他和他母亲应该可以过很久了。而且他肯定在凤姐那儿积累了很多的信任，以后有别的活儿，可能凤姐也好，贾琏也好，可能就都会想着他了。那凤姐呢？当然应该也是有收获的，除了收了冰片麝香的礼之外，她也多了一个贾云这样一个靠得住的家里的正经的子侄辈啊。有什么大事，其实也是可以找上她的。贾云的事业这条线，其实算是走的曲折，但是最终顺利的还是不错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要聊她的另外一面了。
大家已经猜到了吧？我们要聊贾云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他的爱情了。他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事业、爱情两手抓，就是两个都没有耽误啊。因为他每次进出贾府的时候，他就抓住了每一丝机会。就比如说，他会去观察贾府里面的人的那个出入的时间，尤其是贾琏跟凤姐啊。那他在观察这些事的时候，他认了一个干爹，那就是宝玉。那他在认了宝玉做干爹之后，他就在这个契机认识了小红。小红跟他一样，虽然有一份很稳定的事业编制的一个工作，但是小红也在努力的寻找各种上升的机会啊。那小红也是遇到了凤姐，凤姐也是赏识到了小红这个千里马，所以看凤姐看人才的这个眼光还是有的。那么贾云跟小红在这个时候就看对眼了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频道对上了嘛。
你这么一讲，大家是不是觉得贾云和小红特别般配啊？是吧？从个性上来讲啊，他们都很有观察力，从来不浪费一点机会。这种在人多的机构哈，我们把贾府笼统的称为一个机构，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职场和社交环境也差不多的哈。那这两个人就都是有心人，他们俩就都会观察。贾云进贾府每一次，不管是找贾琏、凤姐还是宝玉，都没有落下观察他们房里人的机会。当然，你说在贾琏和凤姐身边观察呢，有点不太合适哈。他们两个是管家的，又是你的长辈，可能也不好多瞄。但是在宝玉的房里，贾云就比较轻松了哈。虽然也是长辈吧，但是好在比较轻松。所以你看，贾云在宝玉房里面既留意到了袭人，因为袭人有一次给他倒过茶哦。贾云知道袭人的身份之后，就要赶紧感谢，因为他觉得当不起。那袭人他确实是当不起，但是像小红这样一个比较边缘的丫头，也被贾云慧眼发掘了。小红也是这样的，小红如果不是多有一个留心的机会的话，宝玉房里每天进进出出那么多人，小红怎么会留意到贾云呢？我们都知道贾云是个潜力股，他出身其实是贾家正经的爷，现在扒上了宝玉这棵大树，又得了一些还不错的工作，其实他也是一个蛮好的对象啊。那你说小红，哎，就眼光很好的留意到了他，然后回应了他的这个留意，这两个人不就频道对上了吗？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俩很般配的，真的就是上进心哎。刚刚雨萌提到说，贾云和小红两个人的伯乐都是凤姐。这两个人都是先在别人身上公关，然后都没成，对吧？最后都转投了凤姐。凤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就帮了这两个人吧。你看，她对贾云确实是先收了礼，但是后来贾云事情办得肯定也不错，所以凤姐应该是对她印象挺好的。那小红就不一样，小红是主动去找的嘛。我们在丫鬟系列聊过，对吧？小红主动揽了一个根本就不是她工作的工作，要是办不好还得受罚呢。办得好嘛，有没有奖励也难说，谁知道凤姐是什么样的人呢？可是小红就愿意试一试， 结果凤姐就一下子欣赏了这个小红，这种主动性，这个办事的利落，哎，这叫什么挖墙脚，从宝玉这儿挖到了自己的身边啊，就跟着他。所以这两个人的伯乐也都是凤姐哦，凤姐真的是不拘一格将人才。那说了他们两个人这么多的共同点，要我说在大观园里面他们两个人不看对眼都没有人能看对眼，因为其实像他们俩这样个性的人是独一份儿，哎，在男的和女的中间都是独一份儿，哎，
嗯，都是在非常积极主动的寻找自己的这个事业跟自己的爱情哦。
是的，这个其实让我们觉得他们两个人物是很有现代性的，对吗？你看，我们现代人肯定是要找工作的，没有几个人说真的就二代家里躺着吃吧，所以都得像贾云和小红一样找工作。另外在爱情上他们俩也很主动，这个可能就更值得我们学习了。因为嗯，就我们现在社会对爱情的讨论有点感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被动，就也不主动恋爱了，也不主动追求了，好像就是有也行没有也行。虽然我们现在是允许男女交往了，反而大家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主动出击的能力，但是你看在红楼这个年代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别说门当户不对的不能谈，门当户对的也不能谈，都得等别人介绍。在这么不让谈恋爱的情况下，你说贾云和小红还能谈个恋爱给我们看，你说这两个是多现代啊。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分享一个自己的小八卦啊，就是以前我去咖啡馆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一个男生也经常来，然后我就想去问他要联系方式嘛，然后我去问的时候，哇，他旁边那些朋友就开始发出一种就是讥笑，就是可能就是看热闹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的朋友呢就会觉得，哎，就是你为什么要问人家要联系方式？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每一个人想的这么不一样吗？尤其是像他们的想法好像是市面上就比较常见的。后来跟他一来二往的有交流嘛，就是大家还是成了一个朋友。我觉得首先就是认识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呀。
对呀，
我又没有说就是要个联系方式就得跟他结婚了。
嗯，在这个事儿上我是站雨萌这边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太战战兢兢的，什么事儿不敢做哈。你这叫我联系方式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当然作为成年人我们要有一个得体的进退吧，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一会儿我们也会分析到的，其实贾云和小红两个人都挺主动的。
嗯，他们其实也考虑到了那个进退的。
嗯，在主动之中两个人都有 plan B。
嗯
，或者说他们都有这些不让自己伤面子也不让对方伤和气啊，就是这个事儿有很多转圜余地的情况下的一种交往和试探。
嗯，
这个其实这种艺术我觉得可以学。
其实就有点像挨光记一样嘛，你一步一步的来也有好几步呢，就有点像我去认识这个男生哦，就是认识了他，就算他没有女朋友，万一我们两个人合不来怎么办，性格不合适，然后或者是两个人觉得哎没看对眼儿，那不也是没有关系的吗？就是大家就认识了就认识了。
对，又不是因为雨萌去要了一个联系方式，对方正好 available， 你们俩就非得在一块儿，对不对？那确实也没有这样的。
是的。
那我们拉回这个贾云和小红啊，我们从头来讲一下他，复盘一下他们两个人相识相知到定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曹公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很难想象每一段感情曹公都亲自经历过，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又怎么能写得这么细腻呢，而且还这么的耐人寻味。我觉得小红和贾云这段就很像影视剧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那种两个人的，就像这个推拉哈。
嗯，
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应该也是在宝玉的房里面，就因为是认了这个干爹嘛，所以对贾云来说进一趟贾府不太容易。像贾琏和凤姐这样这种管事儿的啊，该请安的，该问情况的，该跟进的，搞定之后啊，也要去宝玉这边，就是他认的这个父亲啊，大人这边啊，再去请个安，问个好，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哪怕没有什么机会，联络一下感情也是好的啊，毕竟宝玉还是家里的红人嘛。上一回我们聊到他给凤姐送了礼哈，他送完礼之后他其实也没走，你反正你来了一趟也没有人给你掐时间，你抬个脚再去宝玉那也很方便啊，所以他又直接去书房找宝玉了。但是呢宝玉一直都没有到书房来，贾云应该是等了他很久啊。这个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笑，那宝玉嘛就本来就不太爱读书嘛，对不对， 就不怎么爱去书房。宝玉跟书房唯一的联系就是因为他要和秦钟一块儿去私塾读书，赶紧让人去修书房。除此之外，你说宝玉哪回去书房？所以这个贾云是白等了。但是他在等的时候呢，他是见到了小红，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浪费时间啊，进行了一番非常到位且有效率的眼神交流。
嗯，其实眼神交流在《红楼梦》里面不只出现过一次啊，我们在之前也有聊过交信的那一次眼神交流，我觉得跟小红这一次其实也可以拿来做对比啊，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哎，这个小红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这里是不是他也在给自己谋求一些出路呢？你怎么看这一点？
哎呀，这 Q 的太好了。
哎，那你怎么看交信的那一回？我们其实可以拿来对比一下哦。
正好我前段时间又把交信那段又看了一遍啊。我又联想起当时好像是蒋勋老师还是欧丽娟老师，我不太记得啊，他们也讲过这个交信的定义，大意就是说在古代，因为女孩子尤其未婚女子啊，是不能拿眼睛直勾勾的看人的，看人既不礼貌也非常的不得体，就是有点像是在王夫人眼里这就要被说成是狐狸精了啊。
嗯，
但是为什么还是像焦信和小红都还是看了呢？情况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焦信的看，其实焦信一开始是不知道贾雨村在的，他可能是感觉到窗户后面有人，他在采花嘛，就他抬头看了一下，这就是一种好奇心。而且书里写了他的心理活动，焦信在那想的是，他说，哎，这人长这样，是不是我主人说的谁谁谁，所以又抬头看了一遍。所以在这个时候，焦信的好奇心一定是大过为自己谋求的，对吗？因为侥幸是说他被动的侥幸了嘛，又不是说如果谋求成功就不叫侥幸了，就要成功了呀。所以焦信是好奇心，他再看只能说明焦信这个丫鬟他也不是一个胆子很小说不敢看人的丫鬟，他也是个比较自信，就像我们以前讲婴儿一样，你的主人如果宽厚的话，这个丫鬟的行为就很舒展，比较松弛，他不会觉得说我看一眼就出大事儿的那种，所以他又看了。但他再看还是好奇心，小红就不太一样了，小红是好奇心加主动谋求都有，其实是有一点层次的。那这回在厨房里不是等宝玉，宝玉没有来吗？明烟来了，明烟可能要跟这个贾云回个话什么，因为毕竟贾云坐在这儿就是一个客人啊，他在等主人啊。明烟就过来说今儿一直没来，他说我替你去看看。结果呢，明烟也出去看的时候，这个贾云就听到了一声哥哥。我们以前好像在贾云和小红的节目里面还讲过这一声哥哥，为什么他要叫哥哥，可能也值得掰扯一下，今天不掰扯了，太多了。所以贾云一看是一个十六七的丫头，生的倒也细巧干净，就是用贾云的眼光来写小红的气质嘛，也不一定是大美女，但是气质肯定是让人留下印象的，所以贾云留下了这个印象。这个小红一开始确实是回避的，说抽身躲了过去，这是小红的教养，她就应该回避。但是明烟不是过来了吗？明烟跟贾云回说，哎，二爷今天可能怎么怎么着啊，一直都没有来，就跟小红说，要不你去带个信儿吧，说廊上的二爷来，意思是小红你去给宝二爷带个信，说廊上的云二爷在这等他。小红聪不聪明？她一听就知道这是宝玉认的啊，不一定哈，就是小红和道也不一定知道是宝玉认的，但是小红马上就知道是本家的爷们，便不似先前那样回避了。你看他胆子挺大的，他知道是贾家正经人，这个人际关系他理清楚了之后，他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的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这个下死眼我觉得里面除了好奇心之外，是有一点点小红的心思的，就所谓心思活络的。因为他既有事业心，他很难不会想到说爱情嫁人也是他的一个出路。我觉得小红可能全盘都在考虑，有点像说我的生活就这样了，那死水微澜，这辈子做管家的女儿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要是有机会都试试，只要没犯什么大错都可以试呗。
这不就跟贾云认干爹一样嘛，就觉得算了，都是都试试，碰见个机会就试试。
其实说白了，就是小红和贾云这两个人，他还有一个优点，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的，就是他们没有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看他们两个这些行为，也许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但是他们就可以啊，他觉得说我下次眼看两眼怎么了， 谁还能，因为我看两眼就把我怎么样嘛。他看了两眼，可能也是一开始也是有一点好奇心的，因为也是个年轻的家里的爷，也许小红不知道他的底细，看了之后再说呗。看他长得怎么样，如果长得很猥琐，那我这个心思也不用动了，对吧？但是一看，哎，这长得也很有气质嘛，年纪很相当嘛。如果他跟宝二爷真的关系很好的话，那我也不妨多接触接触嘛。这就是正常的，我觉得一个判断吧。
对，所以像书里面就写了，半晌之后，那丫头冷笑了一笑，也就是小红就回答，就是说，依我说，二爷尽请回家去吧，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了他。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过自己要不要，就是去答复说，哎，我要不要去找宝玉说这个二爷来了，然后他想了之后才这样说的，因为毕竟有一个半晌这两个字嘛。
对，小红这段话其实是体现了她的主动性和她的业务能力的。其实这话她也可以不主动说，对吧？因为明艳说你回去问嘛。你说要是小红就是一个传声筒，或者说做事情只求不出错，不要有什么主动性，那她就回去问呗，就回去禀报呗。她为什么要主动发挥呢？主动发挥又没什么好处，对吧？但是小红想了半晌，她是说了一大堆说，竟然她自己做主张喽。她说依我看。二爷就回去吧，你是个丫鬟，你怎么就依我看了，对不对？你哪有什么资格依我看？那小红就敢说，但是你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今天晚上得空我回了他，你看他就是一副很笃定、很能够主掌大局的样子啊。但是他有没有说错呢？确实也是没有错的，他的主动性之外是体现他的业务能力的。
因为连明烟就会很好奇的说："哎，这是怎么着？这是怎么说的？"
明烟因为是不怎么动脑子嘛，他并不知道宝玉的生活规律。所以就瞎问说这是为什么呀？哎，小红说了一大段，显然她是一个有心人才会观察到的东西。她就说宝玉今天没有睡中觉，既然没有睡中觉，晚上就会吃得早，就是为了晚上早点睡嘛，对不对？晚上他不下来，这就说明晚上宝玉是本来就不去书房的。那今天白天也不去书房，又没睡中觉，准备早点吃晚饭睡晚觉，书房就更不会来了。你就别让云二爷在这儿继续等了，已经等了很久了，对吧？他难道只是耍的二爷在这儿等着挨饿不成？就这话，你说贾云一听，他肯定会觉得心里比较温暖，就觉得说这个丫鬟做事情就很周到啊，她还照顾到了我，对不对？她体谅我，不然你说明烟和小红两个人都不管贾云，就让他在那傻等，贾云是不是也就傻等，就跟刘姥姥一样，她只能等平儿和凤姐，她没有权利说。你快点办，我这还等着呢。谁有这个资格催主人呢？对不对？所以，那小红就讲出了这个规律，说明她对宝玉的生活是很清楚的。她就说："你就回去吧，明天再来是正经。就算是有人回来说带信，都是不中用的啊。她不过口里答应着，倒给带呢啊，就是开了个玩笑。我觉得小红可能是知道宝玉身边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小厮丫鬟，如果是不太负责任的那些哈，你拉住她说，哎，给宝二爷带个信，说云二爷在这等他，那些人可能都忙着做自己的事儿，或者纯粹就是懒。"他可能嘴上说："哦，其实根本就没去带
转
信，
头就忘了。
转头就忘了。"所以小红，你看这几句话一说，业务能力就又强，观察能力又强，再加上他言语中显然他是对贾云有一个示好啊，他又照顾到了他自己，又体现出来他对宝玉的生活规律很清楚，贾云一定是对他刮目相看的。所以你看贾云的反应是听着丫头说话简便俏丽。贾云听着丫头说话简便俏丽，待要问她名字，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就说："这话倒是，我明儿再来。"就准备走了。贾云的这个判断跟凤姐是一样的呀，凤姐不是也是觉得小红做事情
说话清楚。
就是说话清楚，非常的干练吗？那这个小红给人的一贯印象就是这样的。她想问这个女孩的名字，她是爷，其实是问丫鬟是可以的，不失礼的。但是又因为小红是宝玉房里的，等于说是她的父亲大人的房里的，这个就不能随便问了，就叫名字是不可以的。贾府的规矩不是得要叫姐姐吗？所以就不好问哈，就准备走。了，但是他口里跟明艳说话，说我要走了，不吃茶。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我觉得曹雪芹绝了，就生生多写了这一句话，就把人物又塑造了一下。因为他不写这句话也可以，但是写了这句话，一下就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明明这儿都没有小红什么事儿了，小红话都说完了，贾云也准备走了， 结果那丫头还站在那儿呢，你看是不是很微妙的一种体会？
贾云也回头看了。
贾云是口里说话眼睛瞧嘛，他可以瞧吗？他毕竟是个男的，又是家里的爷嘛，他瞧一眼也无所谓。那小红就没走啊。
嗯，
大家可以划分一下小红心里面，你看他为什么还站在那儿？我觉得小红应该是对贾云产生了很浓厚的好感的，或者说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心思的。他可能又有好感，又觉得说可能这也是一个机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男孩子，不错的一个爷们。今天有机会跟他说几句话，他在贾云面前不是也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能力吗？他也不愿意早早离开，他可能要等到贾云走了，他才走。他这种站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更多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一种留恋，还是一种怎么样，还是一种下意识，就是没有舍得走，反正是很多原因吧。写了一下说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非常传神。
嗯，是啊，因为后面我们都知道了，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一刻可能就产生了一些暧昧的情愫吧，可以这么说，因为后面才是发生爱情的故事。那这个爱情呢，有一个介质哦，就是一块手帕。我们都知道这个手帕引发的爱情，让这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手帕这一段也是非常的值得让人揣摩，也是可以演成一个话剧吧，我觉得。
嗯，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小红丢了手帕，那贾云呢去捡了这个手帕，但是他又不直接给小红，找了一个中间人。这中间人不是红娘啊，而是坠儿。他向坠儿打听了小红很多情况，然后再请坠儿去转交手帕给小红。而且贾云在这个时候还是蛮会的，他其实没有把小红丢的那块手帕还给小红，而是拿了一块自己的手帕让坠儿带回去还给小红。同时呢，他这个时候还说让坠儿去要小红的一份谢礼。哇，我觉得他这个脑回路特别的灵光啊，就是可以跟凤姐脑子转得快有的一拼哦。光看这一段，我会觉得贾云要么就是一个妇女之友，要么就是一个情场老手。你看他这个一来一回，按照我们正常人来说，你还手帕就还手帕呗，你还要一份谢礼，而且你还还的不是他丢的那块手帕，你还的是自己的手帕。我要是小红，我拿到这个手帕，我肯定一脸懵，怎么不是我的手帕呢？
嗯，
你也是长长的跟我舒了一口气。
那我觉得小红也比咱俩聪明啊，那小红马上就意会了。可能贾云在宝玉书房里跟明烟他们三个人的对话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小红是这样的人，他觉得小红足够聪明，他给出的信号小红能够理解，所以他才更进一步通过手帕去传达这样的信息嘛，因为他也需要一个回应。那这个手帕确实是比较好用的一个介质啊，因为男女都用手帕，手帕又容易掉啊。
其实这个一来一回也是像我刚刚说的，像那个哀光记一样嘛，就是小红可以拿到的时候说，哎，这个手帕不是我的，那这份情就这样了了。然后或者是小红不给谢礼，这个情也到此为止了。
没错，无论是中间人坠儿在中间传话，还是说手帕这一个介质，他们都起到了一个，这就像支付宝一样的，就是保证了两头。让贾云和小红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转圜的余地的。就像你说的啊，我们怎么把心意给出去，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对方应该都不会
尴尬，
不会没面子。哎，对，也不用恼羞成怒啊，因为这其实都是成年人之间的一个试探。一开始小红丢手帕我觉得是真的啊，可能就是她有心事就会丢嘛，你要再脑补出一个小红故意在贾云会路过的地方把手帕扔在那，不太像，因为小红自己在找手帕的时候书里写的是比较自然的，应该她就是不小心就丢了一个手帕而已。
我感觉电视剧里面演的特别像她故意丢的。
我们的解释啊，我自己翻文本的解释，我觉得她可能是因为心事丢的，但如果是电视剧的话篇幅比较短，那要再仅仅几个镜头头里面让你看出人物的动机的话，让他主动丢也无所谓。
嗯，
我觉得这个进一步是在人物的个性所允许的这个范围内的，我接受。
嗯，
他无论是自己主动丢的，还是说他因为有心事掉了手帕，反正都被贾云捡了，
他其实就没有选择主动给，因为他主动给的话他们两个人没有说话的借口和机会，而且他们俩这样说话的话哪个姑娘能直接说自己的心事啊，他又不是找工作，凤姐说你愿不愿意来我这边，小红就算是不想得罪宝玉他也可以把话说得很文雅，说哎呀能不能我们也不能说，但是跟着奶奶见点眉眼高低看见见世面也挺好的对吧，他就是算是同意了。那贾云跟小红还手帕总不能这样说，说你愿不愿意跟我谈，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中间人。那贾云经常来会有一个等级不是特别高的丫鬟引他进去送他出来，那这个人是坠儿，贾云就抓住机会问了坠儿很多问题，在没人的时候就可以说哎我捡了块手帕，我前面听到宝书房里的这个小红好像是在说找手帕，你帮我拿去问问他是不是他掉的，哎，不就可以把这个话说了吗？但是他给的确实又是自己的手帕，就是为了像你总结的这样给小红一个机会，因为小红如果不接受他就可以说这不是我的呀，再你还给他吧，再让他去找别人问吧，结果那小红就接受了嘛。要一个谢礼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定情或者总归是他一个贴身或者私人用的一个东西嘛，那小红给他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手帕，这就等于是交换了。有没有觉得很像宝玉和黛玉
啊？宝玉跟黛玉也有就是送手帕的这样的情节，而且都是你知我知，
就是因为送的是我自己的手帕，是用过的旧的有温度的有味道的，这个才是感情、嗯、因为如果说是买的或者别人送的新的我转赠给你就不叫私情，这叫送礼对吗，就别人查出来的也不能说什么，那我给亲戚或者给谁送个礼物可能我有求于他呗，抓住了也不能说我们在谈恋爱，但是送一个用过的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宝玉给黛玉送过自己用的旧手帕，黛玉是在上面写了诗对吧，可能哭的时候还得用它擦眼泪呢。贾云和小红也是这样，他们一来二回的就把这个心意给定下来了，因为中间还有个中间人嘛、嗯、对不对，小红也不用直接大拉拉的跟贾云说他的心事，他只需要说这就是我的手帕，然后你把、嗯、你把我的给他算感谢吧。坠儿可能也傻乎乎的，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中间的这是谈恋爱的事儿哈，可能
坠儿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晴雯了
对对对对，是的，坠儿像晴雯，就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开这方面的窍，或者说就是心思没有那么多、就没有想到别人其实是在谈恋爱呢，他们请你在转达就是因为你不懂宝玉当时没有让袭人送而是让晴雯送，有一种说法说是宝玉心里面是疑心袭人的，是防着袭人的，他更信任的更喜爱的是晴雯，我觉得这个不太成立，且不说宝玉对袭人和晴雯在这种信任感上是怎么看啊，我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袭人跟宝玉有这个肉体关系，而且他年纪更大一点，知男女之事，所以让袭人去送的话，袭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袭人看出来对宝玉没什么好处，因为袭人可能会劝他这那的，
你要啰嗦一大通，
对，宝玉他又不傻，他只是人比较呆萌而已嘛，所以他觉得叫袭人送可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晴雯就不一样，晴雯这人直爽，而且晴雯跟宝玉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让晴雯去送，晴雯只会单纯的以为就是送个东西，
对，
宝玉和黛玉之间毕竟是经常送东西的，那今天送的手帕和平时送的扇子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晴雯不会多疑，我是觉得是这个意思啊。坠儿在这里应该也是这样，
我觉得晴雯主要是不八卦吧，或者是他没有想那么多，
晴雯不八卦也是宝玉拆他的一个原因，你看晴雯在怡红院里面其实他基本上不太跟别人背后议论什么这种事儿。
有可能换到袭人的话，袭人就会问好好的送这个做什么
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像秋文这样的人嘴可能也是比较碎，也不太合适，
说哎，前儿宝二爷让我送一个什么旧帕子，然后怎么怎么样又到处去说，然后整个怡红院就知道了，
对，林姑娘一高兴又赏了我几百钱，就这些都不能说让晴雯去最合适哈。哎，我们扯了一大堆哈，只是把两个送手帕做了一个关联啊，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试探别人心意的一个作用，这点确实是共性的。 那贾云怎么就这么厉害的想到了这一点啊？像我和雨萌，我们俩都觉得我们自己想不出来，对不对？我感觉贾云的年纪、阅历和他出于家庭原因需要独当一面，其实是在这里有起到作用的。你看他跟贾琏和凤姐说话，他不是也非常会察言观色吗？这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而且他经常在外面嘛。
对，他经常在外面，他可能除了你二之外，他也、可能还会有一点这种街上的这种江湖朋友啊，所以是懂一点这些操作的。而且他对小红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所以他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营造一下，因为他也并不能随随便便就有事儿没事儿来宝玉房里，而且不是每次来都能遇到小红的，机会就这么点。你要不抓住的话，小红永远在外面做粗活，就是遇不到了，就一定得是想点办法突破一下。
哎，你觉得他是早就想好的，还是说他只是想跟宝玉搞好关系，跟他周围的人搞好关系，还是说他就是看上了小红呢？
我觉得就是看上小红。
嗯，
因为宝玉房里的人他应该认识很多了。书里有一个细节说，提到宝玉和凤姐被马道婆下蛊之后是要日夜有人守护的，当时书里写了一笔，说是贾云带着小厮们日夜守护。这里我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宝玉其实没有给贾云什么好处，
没有做到一个当爹的责任。
对，你认了干儿子，其实老实说你工作也没给人家，也没带他出去见世面，也没说我介绍点人脉给你认识，就其实宝玉是啥也没干的。但是贾云对宝玉他并没有说我去两次没好处，我以后就远一点，我就不在他身上投资了，没有啊。贾云可能还是比较认真，或者说比较人品比较正的一个小孩，他觉得我都认你做父亲了，那就做好这个该有的这个责任啊。他其实你看他经常去宝玉那问安，送过白海棠，宝玉下蛊休养的时候，日夜要有人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家里人带着守的，其实是只有贾云在的，
而且让男眷守会很方便一些。
那当然了，因为还有小厮嘛，就是所以要男眷带着小厮守，那家丫鬟跟小厮混在一块儿不合适啊。但是你看我们讲到现在草字辈的人也不少，老实说家里就是随便安排另外一个需要工作的想表现一下的草字辈的可能也能找到人，但是就贾云肯定是任劳任怨啊。一方面他主动说我来，另一方面他肯定是不推辞，今天在这守，明天还是在这守，也不要人跟他换班。我觉得贾云对宝玉也好，凤姐也好，贾琏也好，固然有这种巴结和得到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我觉得他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的功利。你看他守着的时候，书里说过说他一来二去对怡红院的丫头熟了，那他眼里看到的就不只是小红这一个人，而且他巴结宝玉已经都打入内部了，他还需要小红吗？就没有意义了。就算是要通过宝玉身边的人，那要找袭人和晴雯呢，或者麝月啊，对不对？你找小红有什么用？小红都进不了宝玉跟前，所以他这个时候动了这么大心思用一块手帕来联系，那就是冲着小红来的。
哎，你说到贾云对宝玉悉心照料，那我觉得小红不是传说中他在这个结局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都对宝玉挺悉心照料的吗？
哎呀，我们又找出一个云红 CP 的共同点了哈，他们两个其实都挺知恩图报的。为什么对小红和贾云两个人印象这么好呢？我就觉得他们俩身上有这么多的现代性。你看他们确实是小人物想要实现阶级跃升，确实用了很多办法，也许有些办法在当时看来不免有一点
上不得台面。
对，上不得台面，或者说怎么样吧。小红其实还好哈，小红对凤姐是不卑不亢，对宝玉那边也算是抓住时机倒了杯茶，被其他丫鬟像甄嬛传一样的一通埋汰。但这两个人就算是实现了境况的改善，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正直的，还是很感谢提携过自己的人的，他们在宝玉和凤姐身上都有回报这个恩情。
所以其实像大家有这样的猜测的话，大概率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的。
虽然八十回后的文本我们其实看不到了，但是在脂砚斋的批注里面其实有一句提到了说倩雪红玉啊，玉神庙探宝玉凤姐，就说明曹雪芹其实是写过玉神庙这一段的，凤姐和宝玉肯定是落难了。看 望他们的人里面就有红玉和倩雪。为什么单挑他们两个人写？因为这个是之前在讲这两个丫鬟的文章里后面加的这个括号的注释嘛。而且也是因为这两个人老实说并不是一定要去看宝玉啊。看倩雪其实是被牵连被赶走的，小红在怡红院也没受到什么提拔，其实过得是不怎么样的，郁郁寡欢的，最后还是转投了凤姐那儿。那他们还记着宝玉去看宝玉，顺便把凤姐也看了啊。那其实当然是在包养他们的一些人性了，所以之前在这里其实就透露了一下，说其实他们还有一些戏份。
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曹雪芹一定特别感谢这两个丫鬟吧，因为确实是他平时好像没有怎么高看他们，或者是没有怎么在意他们，但是在他自己落难的时候来看他的反倒是这两个丫鬟。
曹雪芹可能身边或者大家族里面也有这种曾经因为一些委屈或者说背锅或者是一些怎么样的事情受到不公待遇或者怎么样，就是出去的丫鬟或者是小厮，但是其实这些人的反而是他们的人品和人性，对，散发出了光辉，最后在主人潦倒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是伸出了援手。那我觉得自己开了一个脑洞啊，这里提到说小红和倩雪去看他们，那一般来说单身女子或者是已婚的女子是不太可能一个人出来去像御神庙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我的猜测是他们是有人陪同的，小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跟贾云结婚了一块儿去的，只是没有写贾云嘛，因为倩雪和小红是一个级别的，又是一个一样的身份的，所以就没有把贾云写进去。我自己愿意相信小红应该那个时候已经跟贾云结婚了，他们可能是一块儿去看宝玉或凤姐的。
所以坊间很多人猜测说贾云跟小红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那其实我还想到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贾府里面也是一个爷们儿贾强，他也跟一个跟小红差不多地位吧，可能比小红地位还要低的一个人，也就是林官。贾强跟林官大概率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结婚，或者是说贾强最多把林官纳为一个妾室哦。贾云也是一个爷，那他可以跟宝玉身边的丫鬟小红结婚吗？
好问题啊，这两对做一个对比还是蛮可以对比的，都是自由恋爱，都有身份差异，对吧？都是男高女低啊，到底能不能结婚呢？贾强和林官的障碍无疑是更大的，毋庸置疑，确实戏子的地位会非常非常的为难，而且贾强似乎有这个贾珍啊贾蓉啊这种框住哈，他按理说应该是给他找一个稍微好一些的一个婚事啊，所以林官跟贾强不大可能成为正经夫妻啊，有可能如果林官愿意委屈的话当个小妾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房就比较难了。那贾云和小红呢，不也有身份差异吗？但我自己觉得身份上他们的结合障碍是要小一些的。为什么呢？因为贾云也是大家族里正经的爷，但是他确实比较旁支啊，家道中落，他父亲也不在了，他跟母亲过活，他都不像贾强一样有这个贾珍和贾蓉的一个帮助。他以前贾强还住在宁国府呢，但贾云显然差得多，他是分开单独住的，他家经济那样，他家里都已经比较差了，要去找贾琏和凤姐找一份工作，贾强其实没有这个经济问题的，反过来说明贾云更旁支，他家里的地位更边缘，经济也更差，可能他们也就更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和局限性，说我一定得娶一个多门当户对，就是也没有人管着他这方面了，他怎么可能有本事娶到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就是也不太相配哈。既然没有人管着了，娶谁可能人家也没有那么介意了。那小红虽然从身份上说确实是个丫鬟啊，也在奴籍里面啊，不是平民不是贵族的，但是书里说到她是林之孝的女儿，我们对这点是存疑的哈。如果她是林之孝的女儿，她就是管家的女儿。我们要知道赖尚荣赖嬷嬷的孙子后来捐了一个官啊，去别的地方当太爷去了，所以主人是可以放出去给他一个身份，男的可以去做官，那女的当然也就可以嫁得更好了，就这条路线是存在的。如果小红真的是林之孝的女儿的话，到一定时间向凤姐啊这些人求个情，她可能可以被放出去，或者凤姐这些人王夫人贾母会主动给他们放出去，这是一种。另外就算她不是林之孝的女儿，可能曹雪芹在 小红的人物设定上前后有些不一致，我们如果往低了说，小红就不是就是一个普通丫鬟的话，她在凤姐处将来也是有发展，对不对？有发展的话，将来的出路就多了，就不一定是配小厮了，而是有可能家里收个情，然后主人一开心看她有功劳就奖励她，她到嫁人的年纪，比如说十七八十八九的时候，也许就会被放出去，那她就会获得平民的这个身份，就可以和贾云结婚。别忘了贾云也有可能主动提呀，对不对？他和小红不是非常满意对方嘛？他们通过手帕已经确定了对方的心意，我想贾云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感知，小红心里也有一个感知，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你看这两个人都多能干啊，都多般配啊，所以他们对对方一定是一个助力，他们会互相扶持把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想结合的这个意愿应该是很强烈的。如果这个意愿很强烈的话，哪怕贾府没有把小红主动放出去啊，那贾云也可以先开口啊。彩霞要被说给这个旺儿家的儿子的时候，赵姨娘让贾环去要，当然贾环如果要来的话是作为房里人，就是一个这个叫通房丫头，就跟袭人一样，将来是做妾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贾云如果去要的话，他嘴上说我去要嘛，那要回来他可能跟小红他也就是一个正经夫妻了，他不一定会三妻四妾，还没有这个能力，他可能跟小红就是要去好好过日子，就是把他当老婆的。那么小红和贾云的结合，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意愿和他们的身份差异上来说，障碍都小很多。哎，两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努力给自己换了工作啊，换了岗位，找到了比较好的差事，这些一开始看起来不也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吗？他们都实现了，将来走到一起有什么难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啊，他们在八十回的时候不是还没有结婚吗？一直没有谈，对不对？一直说的都是小红在凤姐身边。八十回以后贾家是加速衰落的，可能就是一夜之间，到那个时候像贾云这种旁支可能受到的牵连不大，贾府也不是一座大山了，礼法也守不下去了，也没有人管了，丫鬟小厮们只要没有犯大错的，有些可能是被放出的，有些可能是被变卖的，怎么怎么样，袭人还嫁给蒋云翰了呢。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情况出现的话，贾云可以把小红赎出来要出来啊，其实就是他们都不可能傍着贾府这个大树生存了，这就两个人抱团取暖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结合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人只要没有被裹到贾府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里面去，他们应该是平安的，只要他们是平安的，他们就能想办法走到一起。我就有理由猜测去御神庙里面看凤姐和宝玉的时候，小红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跟贾云走到一起了，她有这个自由，她也有这个意愿啊，也有贾云这样的支持，一起去看宝玉和凤姐。
嗯，我们常常说《红楼梦》是一部悲剧小说啊，它很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以悲剧结尾的，那为什么小红跟贾云好像看似有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呢？我经常会想是不是因为小红改了名字这个有点迷信啊，因为小红她不是原来叫红玉红玉嘛，然后觉得好像冲撞了主字，然后就把这个玉字拿掉了，是不是把玉字拿掉了她这个命运就改了呢？就有点像我们现代经常去算命然后给自己改个名字哦。
哇，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哎！就在你这么一说的时候我脑洞大开。
嗯，
我们可能之前在情人节话题里谈红楼里自由恋爱的几对 CP 的时候可能有略略的涉及到一点，那今天我们把它往前推一步啊，回忆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的悲剧里面贾云和小红似乎是一个蛮圆满的结局，你的解释是小红改了名字哈，我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小红和贾云有一点点像是宝玉和黛玉的对照组，其实这两个人物他们有很多的分身嘛，他们有很多的镜像人物，尤其是黛玉有很多啊，什么灵官啊，尤三姐啊，还有晴雯啊，对不对？小红也是啊，小红一开始叫红玉，因为是犯了黛玉和宝玉的改的嘛，而且小红姓林，她是林之孝的女儿，所以小红是方方面面都跟黛玉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镜像关系的，虽然身份不一样，那晴雯也不是小姐啊，对吧？就黛玉身上有很多特质，作者拆分到了很多人身上写，或者说他为别的人赋予了黛玉的一部分的特质。那我觉得小红 在他叫红玉的时候，他也是承担了很多黛玉身上的一些特质，或者说作者对黛玉这个角色的安排有一部分分到了小红身上。
嗯，比如说还有一点哦，小红特别郁郁不得志，这个是不是也很像黛玉？
包括小红很会察言观色，其实黛玉一直会的，她只是不一定会去说而已，她特别会观察。其实这都是把主角的个性分了一部分给次要人物嘛，包括小红的聪明，这也不是一般丫鬟里面有的。所以按红玉叫林红玉的这个设定来说，你说是不是她身上特别有黛玉的这个感觉？三个字里两个字都是一样的，后来改叫小红了，就拿掉了一部分黛玉的东西。我觉得她拿掉的就是黛玉的那个悲剧，
嗯，
他留下了黛玉的平凡，就绛珠仙子那一定是悲剧要回去的嘛。但是改成小红了，是不是小红没有红玉那么文雅了，那么像小姐了，对吧？玉都没了嘛，就普通了嘛，普通人就有普通的生活了嘛。贾云也有一点点宝玉的那一部分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贾云长得很清秀，很聪明，举止非常得体，宝玉不是很喜欢这类人吗？他一看贾云就说，你倒像我的儿子。这不就已经点明了两个人的一点点的这个联系吗？包括贾云的聪明，还有云字啊，宝玉的怡红院也是叫绛云轩嘛，他好像是有一个房间叫绛云轩，当然是没有草头的这个云啊，可是贾云必须得是按照草头这个排行啊，所以我觉得贾云和宝玉之间也有一点点联系，所以这对 CP 为什么还圆满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平凡啊，他们拿掉了他们影射的这两个主角人物的光环，有点像是我们这对 CP 是你们这对 CP 的缩影或者小号，但是因为我们平凡，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没有那么一个荡气回肠那个爱情，我们就是普通的小情侣，所以最后走到了一起。既然你们两个人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注定是走不到一起，因为你们是天上的缘分要回去的，那我们就在尘间替你完成这段恋爱。
嗯，
是不是也挺好啊？
你说的我好感动哦。
我也挺感动的，因为小红和贾云这两个人物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作者这么写他们一定有点深意，比如说为什么要写小红以前叫红玉，然后凤姐说你也玉我也玉的，而且还说就是因为犯了宝玉黛玉就改叫小红，然后他们之间和刚刚说到的这个宝玉和黛玉的这对主人公又有诸多千丝万缕的一些神似上的联系，包括他们定情也是手帕，宝玉和黛玉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他们不也是很勇敢的谈恋爱吗？贾云和小红也是不允许谈恋爱，他们也谈了呀，只不过宝玉和黛玉他们的身份，他们就是不可能自己给自己说一个婚事的，贾云和小红就可以啊。贾云连爸爸都没了，他要结婚他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主了，只要他母亲同意就 OK 了。小红嘛是个丫头，她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所以他们两个倒是有可能在烟火气里面走到一起的。
嗯，
哎呀，有的时候这样想的话会觉得悲剧没有那么遗憾哈，可能也是我们读者一厢情愿了，因为我们就是宝黛党嘛，我们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的 CP 发糖嘛。
我们就是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对，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爱看一些悲剧小说，觉得哇就是特别的荡气回肠，特别的感人肺腑啊，然后到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越来越喜欢看那种圆满的结局了。
是啊是啊是啊，记不记得贾母过生日那天，好像还是后面一天我不太记得了，尤氏过来请安，贾母就让他上桌吃饭，还说那个还让两个丫鬟说你们也上来吃，就陪一下你主子，因为尤氏一个人吃饭太孤零零了，因为贾母这边饭已经用完了。然后贾母自己就说了一句话，她说看着多多的人吃饭是最是喜庆的还是最是快乐的，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的这种会有的这种情绪，就是愿意看着人吃饭，就是愿意看着人开心，就是愿意哎呦这个宝琴怎么这么好看啊，快跟我住吧，然后翻箱子说哎，这个衣服就你穿了好看，快拿去。愿意让身边的人一起都在喜乐之中吧。嗯，这没什么不好的，你我这种现在爱看喜剧，我觉得可能也说明我们老了。
哎呀，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们今天其实聊贾云，说聊贾云很大一部分也是贴在小红身上。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这一部分确实很分不开的。
小红，我们其实聊的比较多，我们聊女性啊，聊以前在风月宝鉴啊，其实都有聊过小红啊。但我今天想再夸一下贾云，我已经夸的够多了，但是我必须得再夸一下。我觉得贾云身上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让现代人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特质，就是主动，
就不会像我一样天天躺平。
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私下里会聊，就是我们就会觉得现在男生特别不主动。
啊，对，有点像我在片头说的，永远都是看到女生去要联系方式，从来没看过男生要联系方式。
但是你看贾云就很主动啊，你看到一份很有希望的一个缘分，很讨人喜欢，你很动心的一个人在你面前，就是要主动的，不能因为害怕拒绝，或者是说害怕浪费了一段光阴，浪费一段时间，就不敢去拥有。就是我是很喜欢这个人物的。
对，其实就拿贾云跟宝玉的那一段来说，我要是认了这么个干爹，我天天就是舔着给他送这送那，送什么海棠花，然后又对他就是忙前忙后的对他悉心照料，结果他还就是转头就把我忘了，还不记得我，或者是说给我某份工作都不记得我，也不惦念着我，我可能就会灰心丧气啊，就觉得我认这爹干啥，真的是。
贾云是比较用心也很认真的人，他对小红还手帕这段他肯定是经过了思考的，就是在这个人身上花了心思，包括他主动去向坠儿打听啊什么的。他在宝玉身上也是，就像雨萌你说的，并不因为宝玉三天两头忘了他，或者说贾云有时候去怡红院找宝玉的时候，宝玉不是跟他聊两句什么谁家的戏好谁家的酒好这种话题，贾云怎么接啊，他没有那么大的生活排场去人家家里面做客什么的，贾云又不可能去北静王冯子英的家里面，这些话贾云都只能瞎听着，那宝玉跟他也没有什么话讲，那又没有真正的在物质上帮到别人，那如果贾云自己再势利一点的话，宝玉这条线我就不要了。但是毕竟其实宝玉也没有说坑过贾云啊，贾云认这个父亲他也是比较认真的，也不是说就当个儿戏，你两天不理我我就走了，所以他对宝玉其实还是非常有这个干儿子的这个本分的，有了两盆白海棠还要想着他，宝玉生病这个下蛊的时候就是日夜守候，确实我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是有很多好的品质的。
嗯，
对人认真，对事认真，比较真诚，知恩图报，当然他也是一个很有决心和毅力还有耐心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做什么都会很好。
嗯，好，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对自己打工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对贾云和小红的这份工有什么看法的话，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啊，如果有自己的苦恼也可以在评论区看看大家怎么说，然后给自己谋求一点开心的一共鸣吧。
包括如果也有一些像贾云和小红这种借由手帕可以说来给我们听听。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嗯，我是刘丽，
我是雨萌，拜拜，
拜拜。